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要我们谈一谈获得2011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的一本书，我是许良良，作者李维京。
我会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呢，因为这是台湾这几年来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都会爱情小说。
是，
在台湾呢，讲到这个，如果是我当然不是讲那种走通俗文学路线的，像是小痞子蔡啦，或者是九把刀那种的，我们讲的是纯文学路线的啊。这几十年来，如果是写男女爱情的文学作品，很难不摆脱张爱玲的影子。可是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人哈。学张爱玲啊，他可以学到张爱玲的皮毛，可是很难学到张爱玲的骨肉啊。什么叫学到张爱玲的皮毛呢？就是说他会学到一种通俗剧的结构，然后会学到一种感觉好像很世故的一个腔调，可是因为他毕竟骨子里面并没有像张爱玲那么世故，或骨子里面没有遇过张爱玲在这个年纪轻轻就遇过的这个大家庭的那种很残忍的这种人事关系，
没有那么冷。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台湾的张派小说，好像就是缺了张爱玲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种冷的眼睛。那我今天要推荐这个许维京的这本小说，就是我很难得的看见，他让我想到的真的不是张爱玲的皮毛，而是想到的是张爱玲的骨肉这样子。我不能说他的这个形式啊有像张爱玲那么精致，可是呢里面有很多点你真的会想到说，好像倾城香港得到他的倾城之恋，上海也有他的这个红玫瑰白玫瑰，台北总算得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都会，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爱情小说了。
所以你把李维京这一部许良良的地位放了跟这个城市所曾经有的起码一段时间的文学史，他的形象是放在一起的。
我会觉得伟大的都会应该有属于他的，不见得多伟大啦，可至少有一个属于他的调调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都会爱情小说。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都会都曾经那么幸运过啊。如果要我想到说，当年这个纽约崛起的时候，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大都会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个代表作是这个。
绅士杰伦吗？
绅士爱美人，好像俗气的方面是绅士爱美人，可是如果是高雅的殿堂层次的话，是大亨小传啊。然后呢，我是那个这个，如果是香港的话，我会说从了这个张爱玲之后啊，之后的才能够代表香港精神的爱情小说，应该是张小娴。可是我觉得台北一直没有得到这么一本，现在是终于有了这样子啊。所以我是非常推荐这本啊。
是。
然后我要说哈，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所谓都会啊，还有都会性，还有时代性啊？所谓都会性的爱情小说，我必须说它的人物必须是充分受过文明的洗礼的，还要有一种世故性，因为他们必须受过太多的教育，不是足够的教育而已，是太多的教育，他们必须脑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各种心眼这样子。许良良的这个作品符合这个标准，《DJ 单身日记》也符合这个标准哈。而且他们是所谓的，因为我们要知道都会居大不易，所以通常这种主角这种人物呢，也必须在掌握社会上的一种相当资源的。所以许良良的这个作品里面的男女多多少少有一种是精英或者自以为精英的特质第二个，我要特别强调他的时代性啊。许良良这个小说，他一开始就讲说，我是许良良，今年38岁，我刚刚被甩了啊。那这三句这个开头非常好，而且这三句都非常重要哈。这个我要讲这个38岁，其实有点出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角的一个时代性啊。因为呢我们要说哈，许良良的这个世代的男女，我会说他们几乎是还没出社会或刚出社会就遇到解严的一代。
是。
所以这一代的这个男女会比前一代的十年前的男女，在结婚之前交过最多的男女朋友。
为什么是最多？就比他们下面几代的也会多吗？
大纯，你有没有发现，所谓台湾的少子化，所谓台湾的晚婚潮，事实上是现在40岁左右的男女造成的。事实上就是在进入社会之前或之后，刚好遇到解严的那一代，因为那是推翻权威的一代，他们会觉得说男人应该享受到的，女人也应该有，而且这是第一次女性在工作上遇到了这个觉得他有平等的工作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反映在爱情上面，就是女人也觉得说他跟男人一样有可以有众多的选择权，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第一次在爱情上跟在工作上都拿到自主权的一代，然后但这一代搞出来的，我说搞出来的飞机就是感觉他给我们社会制造了最快速的马上的不只是少子化，因为晚婚的人越来越多
在日本失婚，你的意思是说
日本会说这一代的女性叫做败犬女王那我说台湾好像我觉得败犬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名词可是我觉得我是许良良给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名词的，我现在看到这种女人我就会讲那些许良良们这样子
就是但可是日本并没有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解严的问题，为什么也差不多在这一代，好像面临了同样的命运呢？
我会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会说，日本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因为快速的钱变多了，而且日本的女性是基本上在工作上一直到今天，她们一直都还没有男女的平等的工作权日本之间的这个男女的这个同工不同薪还是还蛮严重的，日本的女性的升迁你可以发现，如果是日本的出版界的话都还是男性做主管媒体界也是，如果在台湾的话媒体界女性主管已经非常普遍的可是呢，日本的至少在择偶跟在这个情爱上的平等权也是在80年代大量的涌现的
这是你的观察是吧？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回到台湾的社会上来看，
台湾上我说这一代也是第一特别晚婚，第二离婚率也超高，也是突然暴增突然变成全世界最高的离婚率。那当然也一个今年最大的话题，外遇也变得超多的我会说这是一个自由来得很突然，所以不知道如何处理自由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世代。然后我说许良良讲也代表了这个世代，因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感觉他交的男朋友全部都交过很多女朋友，然后他自己也交过很多男朋友那就是到了38岁还要经历被一个小男人甩掉的一个羞辱这样子第三我要讲说一个这样子，我说这个是最像张爱玲的一点因为我会说，因为上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值得觉得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的一个代表台北的都会爱情小说是王文华的半白痴女孩，可是你会发现蛋白质女孩跟这本书一比的话真的就只像罗曼史怎么一个像一个罗曼史法嘞？我想这个看过蛋白质女孩人应该也蛮多的我举一个例，你可以发现蛋白质女孩，我想是因为王文华受了这个那些电视节目，像那个欲望城市啦，或者像那个沙坪女王那样子的电视，跟那个
女人蛋白质女孩可能比欲望城市要早蛋白质女孩出现的时候，
可是开始就是说开始纽约跟那个英国开始出现这种这个都会的，而且强调消费型强调买东西的这个都会爱情小说，说我认为蛋白质女孩有受那些
是在这个潮流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蛋白质女孩的男主角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shopping 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约会前要去买什么名牌就是台湾第一次出现的在小说里面出现众多名牌的
众多品牌
的一个名字的一个小说
是。
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他哪里像罗曼史？如果对这些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自我表达，对他的择偶，对他的这个去约会的这个装备，名牌那么重要的话，名牌跟精品那么重要的话，照理说，在这个择偶你的条件上，钱，你从你爸爸妈妈那边可以继承多少钱，或你将来还可以再赚多少钱就是珍奥斯汀的那个金钱法则，照理说应该要很重要才对可是在蛋白质女孩里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出现过，
因为她根本没有要真正的择偶，也就是说真正的有配偶嘛。
可是里面那个男主角是非常非常寂寞的，就很想要有一个伴的照理说你就算别人要择偶，你另外没有要择偶，但你要交女朋友，你在那样子重视消费的社会面，女朋友也会看你有没有钱如果说 shopping 那么重要的话
开始勾他一下嘛，你不要这蛋白质还一直就是我勾勾你，你勾勾我。
我说这个就像罗曼史，可是在我是许良良里面啊，当然许良良也很重视 shopping 啊，你看许良良这本书，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次这个博客来这个书。只要到了礼拜五排行榜上前十名全部都是面膜哦，你看许良良就可以知道这哪些人在买这些面膜
是、
啊、哦，那我说这个第三点哈、啊，就我说许良良人了不起的就是这本书很了不起的就是他有挑出都会爱情的一个残酷性啊、嗯。我说这也是像张小娴最好的小说啊，或者像张爱玲的一点啊，什么叫做残酷性呢？而且我要说哈，在今天残酷的小说、爱情小说一定是女人写的，是男人写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哦，
大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你告诉我。
事实上，我读过一篇这个很好的文学评论，讲过说残忍的男性观点的爱情小说，到了一本书之后应该就结束了，就是一个那个类型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毛姆的人类枷锁，
人性枷锁，
人性枷锁哈、嗯啊。这个男性观点的这个很残忍的爱情小说啊，一定是说他要这个男主角要一个纯真的男主角、一个纯情男主角要遇到一个很可怕的女朋友嘛。那这个可怕女朋友要有几个这个特色？第一，他要非常的对男主角对他的这个注意 attention 要贪得无厌、总是觉得男主角还不够聪明，够爱他、而且呢，这个女主角呢，一定会非常非常难以取悦。为什么这一类型的小说到二次大战之后就写不出来了？因为在二次大战之后，女性突然的大量的进入职场了。等到60年代之后，他们在职场上可能还爬得比男主角还高了。
是，
所以女人不可能再像这个毛姆的时代那么需要男人给她这个无限的这个注意力。
男人不是她的战略目标，
已经不是了。而且呢，这个她如果嫌，因为这个在毛姆的人类枷锁里面，还有一个这种可怕女人之后还有一个特色，等到男人已经为她几乎放弃一切，前途已经都因为她而搞砸的时候，
她不要她了，
女人才会想说，因为你没有钱，所以我要离开你，因为我找到一个比你更成功的男人。基本上大亨小传也是有这个脉络
是、啊、
也是这个大亨小传这个盖茨比一切都是为了那个黛西，因为黛西有这个可怕的女人的这些特征
是、这个 evil temptress
对、
邪恶的女诱惑者、
而且觉得男人都永远不够爱她、等到男人
就是到恐怕所有的这个冷硬侦探的小说里头也必然会有这样，就在三个年代。
没有错，可是我要说，这些小说就是这个很坏的这个吸血鬼式的女性、这个都在二次大战之前发生的。二次大战之后，这种文学家笔下写不出这种女人的，因为这种女人、
你讲文学家笔下写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她已经类型化了，
不是
已经变
成类型化，因为在现实世界里面，女性已经有自己的一片天了。女性顶多就是在职场上爬到男人头上去了，所以呢，男人他要怎么还有这个女性的吸血鬼还在呢？我说这是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残忍的爱情小说，你很难是有男性的观点来写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男人哦说爱上一个女人，然后男性当然就是为了爱情付出很多，所以影响到他的事业嘛，影响到他的事业会怎么样呢？很简单啊，女人会爬到他头上啊，女人爬到他头上，我们有听过什么女人哦？会因为自己薪水已经很高了，然后只是嫌男人赚的没有他多而甩掉他的吗？好像这种小说到现在还没有人写出来。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是女性的一个特质。因为女性顶多只会说我既然赚的比你多，所以家事要由你做而已啊。可是这种要把这种故事写成悲剧，目前为止还没有男作家做到过。所以我要说在现实社会中目前残忍的爱情小说可能还是要由女性来写，已经要变成自由，变成女性的专利了啊。
是
啊，所以我说我是许良良是一个这样子的小说。好，那我先说刚刚呢，我说许良良这个小说的特色是什么啊？那我刚刚有讲说它的开头就是我是许良良，今年38岁，我刚刚被甩了啊。这个第一篇小说呢，就是写一个这个女主角38岁的女人被一个小她12岁的男人甩掉的故事啊。这个小说呢，我会说哈，我相信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在台北工作人看了都会喜不自禁的原因是，有一个原因是，他写的这种女性我们都太熟悉了，在台北的所谓的 女性精英们一大堆像许良良这种女人，
嗯，
就是说她，你可以说她是聪明的笨女人，也可以说她是笨的聪明女人，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怎么样，因为她就是工作上也很。表现也很棒啊、嗯！我相信他这个进社会之后，跟他同时期的进社会，到了这个38岁左右，那些跟他同期进去的男生，可能有这个10个里面有差不多6个7个啊，已经变成的爬得没有他高了啊、
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遇到感情或者说遇到处理他们的寂寞这一点，这些女人。笨得不得了，
嗯，
然后我们这种人常常要在来听这种女性的朋友的抱怨，然后我说第一次在小说里面，这种女人到底笨在哪里？第一次被写出来，
嗯，映科出版，我是许良良，作者李维金，他是目前还在中国时报译文组担任资深记者的一位，
文化版主编，
文化版主编是吧？资深的这个，因为我们讲说的新闻人哈，而且他还参与了很多活动，包括他好像谁蔡国强的那个，他也参与了写作。
我不认识他、嗯，我不清楚。
还是非常有丰富的写作经验的一位作者。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谈谈荣获2011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的我是许良良映科出版作者李维京。Joyce 好像刚才你还特别强调我是许良良是一本可以成为台北都会女人或者是应该说21世纪台北都会女人代表的
对，就是一看他，我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难想象东京可以有这样的故事，我也很难想象香港可以有这样的故事。我想一下，为什么东京不会有这个故事？我会觉得是因为东京的女性精英在职场上爬得不够高。
嗯，
哈，香港很难有这个故事，因为我印象中香港的女性不会有这样子的文化素养。
嗯，
哎，所以我会说，哎，这是一个非常台北的故事啊。
嗯，
好，那我要说哈，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写序，因为序跟拔啊，我不要讲是谁写的，可是大家上网就可以看见，说把这本书定义成是一个少女学的书，我觉得这个定位超糟糕的，因为整本书，我觉得许良良不李维京啊，不是把女性写得很棒而已，我还觉得他很厉害一点，是把台北的精英的男性写得很棒啊，因为我可以说我是从来没有看过把台北的这一群这个80年代90年代进入社会这群文化精英写得这么入骨的哈。
是，
我先举一个那个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这篇的啊，这篇写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叫 T H 啊，两个字母啊，所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一篇 T H 啊。这个 TH 啊，我会觉得说这很有台北的，而且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啊。这个 TH 呢，它里面写说呢，是一个因为也是文化精英嘛，哈、嗯，所以是一个非常有科学实验精神的人。他不花，因为他从来不会脚踏两条船。
嗯，
严格说起来，他的女朋友也没有固定的类型，所以各种类型女朋友他都交过，因为他非常有知识上的好奇心，而且他书读的很多，
嗯，
所以朋友认识的多，所以自然交过女朋友非常多。哦，他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嗯，
突然他对占星学很有兴趣，所以他要在一年之内把12个星座的女朋友都各交一个。
啊、哦，一个月交一个吗？
啊、哦，这就是他，哦、对，这就是他的求知欲这样子哈、哦哦。然后呢，人家有说，可是他说，因为这是很妙的一点哈。许良良这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就问他说：“啊，你要研究占星学，是你有办法看那么多占星学的书吗？”他说：“不是，我是要在一年之内把12个星座的女生都各交一个这样子哈。哦”因为他这个一定要交满12个星座女朋友，他才有办法研究这个星座啊。然后呢，当然这个男的也做到了。再来，在呢，他的知识好奇心经过了这个占星学的阶段啊，这个知识精英的下一个知识好奇心是要研究这个亚洲的国际关系，
嗯
啊，所以下一个呢，他要研究台湾在亚洲中的位置与未来的可能，
嗯，
哦，这是一个妙的句子哈，所以他决定以东亚为出发。要告诉自己要结交东亚各国的女朋友， 一国一民，
嗯嗯，
好，那下面这段对话
有韩国咯，
对，他要借着这个来了解台湾邻国的风土民情，所以大春你说嘛，我说必须是一个所谓的五年级世代人才有办法做这种事嘛，哈，前一代的男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啊？好，哇，这个别人就跟他讲了，哇，不会吧，你这个计划一定要耗很久时间啊。他说没关系啊，这个男的后来也认输了，这个亚洲战略计划啊，这个他这没有完成，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凭你的功力，因为这个人超会交女朋友的啊。他说东北亚的很好解决哦，东北亚的，因为他念的那个学校，我猜是政大，一向一个那个东北亚的留学生很多的知名，困难的是东南亚，而且这个这段文字呢，讽刺的是在下面啊、哦，我败在东南亚的部分，我阿姨家有菲佣，我姑姑家有印尼佣，我邻居家、用的是越南的看护，可是说真的，我试过，我真的做不到。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做不到呢？啊，所以这个男人有一句名言啊，女人有两种，一种叫有女神外表的神女，还一种叫有神女外表的女神啊。那当然也评论过，那哪一种比较好呢？啊，女神外表女神当神女当情人啊，是有的神女外表女人当哥们们。现在问题就是说，东南亚那些所谓的越南看护啦、菲佣啊、印尼佣啊，哈、啊。他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嗯，
啊，当然他里面没有写什么，没有写原因，啊，因为只有到这个女神外表的神女跟神女外表女神这里就作结了。可是我们就从这里点到为止，我们知道了这个所谓的知识精英，他有阶级的问题，
嗯，啊，对于比如说劳工是吧，或者是收入，这个应该说知识也比较低的，他没有办法产生，
他没有跨过，他没有办法跨过那个情感啊，情感的门槛啊。第二个故事，也是这个 TH 的故事又很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TH 是一个这个知识很丰富，也书也读了很多，所以谈吐很风趣的人，所以交女朋友一向也不困难，所以他哥们都很喜欢介绍女朋友给他啊。有一次呢，他也常常觉得说，哎，女人好像很难达到他的这个知识高度，总算有一次相到亲啊，这个女人呢达到他要求的那个高度的，因为这个女孩子呢，身材瘦长，高翘而苗条，头发啦，还有什么她的打扮啦，一切都对，而且呢，是刚好是这个男的最欣赏的类型。
嗯，
这个女生是在一个外商银行投资管理部门工作啊，因为她的能力很强，所以专门负责那种300万起跳的这个客户啊，所以这个女人跟她聊了3个钟头，双方呢都从来没有遇过一对男这个一个对象可以聊这么愉快，所以3个钟头这个吃了晚餐之后，两个人都超有意思了。好，好，再来下一个呢，双眼已经紧紧锁住对方，而且食指已经交缠着喽啊。可是呢，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主角的欣赏已经掩藏不住了，已经就几乎要把一生托付给他了。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呢，决定要问一个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请问你的存款有没有300万？
嗯，
我觉得
这个很像这个《非诚勿扰》了。
可是我要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有想到说，哎。这就是许良良跟这种女孩子的最大的差别。
嗯，
这种女孩子绝对不会有许良良那么悲惨的爱情故事，因为这种女孩子懂得在第一次约会就要问这个问题。
嗯，
啊，哦，这个男主角一向很有自信嘛，所以他也很明白回答，哦，没有啊，这样子，哈，哦，而且这个对，而且我说这个描述很奇妙。这个我要说哈，一般的作者在写男主角答说，哦，我没有的时候哈。如果是三流的作者，只会写说这个男主角有点惊讶而已。
嗯，
可是我说李维京很会写，他下面的描述是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这个就是会写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到这里，前面是浪漫的，突然已经有一个这么现实的进来的，哈，应该是有一个惊的感觉。可是呢，许良良这个李维京故意来维持那个很浪漫的笔调啊。
嗯哼，
那个女孩子掩不住脸上的失望，低下头挽着餐巾角，内心的挣扎与冲突完全写在她的脸上。
嗯，
啊，
嗯哼，
下面
等一下，
下面还更好笑的。
对，稍微片，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嗯。
我爱News98，News98，张大春跑新闻。Joyce 时间，我们介绍的是映科出版作者李维京所写的《我是许良良》。
嘿，我刚刚在广告时间，我才在跟那个大春讲啊，好的写实主义的小说，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要比一周刊好看。
嗯，什么就是这个虚构的小说，
写实
要比看起来要比暴露八卦啊，这个暴露某些社会现实的八卦要好看，是吧？
因为一周刊其实写的就是说，食色性也。那这个色，当然这个性就是三色性的那个人性哈、啊。好的写实主义的小说也难免就要写到这些，可是一周刊也只能拍到照片而已，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来。小说的奇妙就是有办法告诉你 how 怎么发展到这一步来，不是让我们看到后来发生了什么凄惨的画面了，还告诉我们那个过程。所以好看的写实主义小说应该比一周刊好看才对啊。然后我说我在看台湾的最近的写实主义小说的时候，我很难有看到说哪一篇比一周刊的那个补教人生还好看啊。可是我说，我是许良良，是难得的让我觉得说，哇，比补教人生比一周刊好看的啊。我刚刚讲说这个有一篇，其中有一篇男主角啊，因为充满了知识好奇心，所以他研究占星学的方式是在一年之内要交12个不同星座的这个女朋友，他要研究这个台湾在亚洲中的位置跟未来的可能的方式，是要在一年之内把东亚洲每一国的女朋友也都要交一个啊。那刚刚我们讲到说呢，他跟一个专帮人家做300万的这个300万理财的这个李专啊、在相亲啊、那这个李专已经问他了，这个你有没有300万存款啊？那女孩子，那个男的马上回答没有嘛？这个女的沉默了很久啊。我们就会讲说呢，李维京他的文笔真的很好，原因是讲这个沉默很久之后啊，李维京怎么写啊？这个女主角，这个女孩子沉默了好久，所以这个男主角才开始明白了。终于女生深呼吸一口气，定定地看着男主角的眼睛，然后说，我真的非常你非常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好，再停一下，再问一句很慎重的一句话，那么你有没有100万的存款？所以男生也回答得很明白，也没有。
是，
所以我们知道的，要交过12个星座的女朋友，要交过亚洲每个国家的女孩子、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呢，那女孩子呢，之前的内心纠葛一下子都消失了。她马上站起来，拿起放在桌边的小包包，转身离去。而且最妙的是，离去的时候讲的是这句话。很抱歉，她回头对男主角说，我是对事不对人。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我说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
nothing personal。
我说这是一个总算台湾的有出了一个写爱情小说的女作家，有张爱玲那种眼睛、我举的就是这种
非常犀利、
非常犀利、我说连张小娴都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是。
那在这个 TH 还有第三个故事也很奇妙，因为现在是讲这个 TH 这个男主角呢开始上网交女朋友、交了智利的女朋友，交了俄罗斯的女朋友、那这一段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要说呢，你们看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有办法把死的讲成活的一个小说，就是让我们展现一个男主角、一个男人交女朋友的经验丰富的话，他可以如何把死的讲成活的啊？那我这里就卖关子，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赶快看书啊。然后我要说哈，李维京这本书还很棒的一点啊，是啊，我说我也很难看在台湾的文学，我也很难看到，虽然大家都说在模仿张爱玲，在想要模仿写出张爱玲那种很聪明的、很美妙的句子，可是大家好像都是。少了张爱玲，少了一点什么。可是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看到了很多让人家觉得很残酷的、很好笑，可是呢，真的有那种张爱玲式的聪明的句子啊。那我要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说这个语言超好的啊，这个李维京这本书很棒的一点。这里啊，这个许良良呢，在小说一开始他失恋了嘛啊，当然呢，失恋的女孩子一定会找这个姐妹淘诉苦啊。有她被甩掉的是因为这个男生嫌她这个小的，你大我12岁哈、马上这个朋友就在电话里面讲的，放屁！如果你是林志玲，就算你大她20岁，她还是会开开心心的牵着你的手去见她的父母朋友。如果你是英奇，就算你大他30岁，他也会开心的把你娶回家，过着美满的日子，而且到你临终还深深爱着你。只是你啊，你长得虽然还可以，可是你不是名模， 公社虽然小有名气，可是你又不是女强人，而且重点是身上又没有几个钱。
嗯，
好，我说这就是残忍的很聪明的句子啊。然后呢，我说呢，这个书里面很奇妙一点哈，也是说他把台北的文化精英啊描述的非常的深刻啊，就是有深刻的描述啊。我再举一个，也是一个很我觉得很奇妙的句子啊。很简单，就是不像台湾有现在有一些作家啊，会把句子拖得很长啊，让你不知道谁是主持谁是副词啊。哦，
你还说乐以君吗？
我好，谢谢你帮我讲出来。可是呢，写完整个句子之后，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哦。不像这个李维京的句子，长长短短，一看意义就出来了，而且奇妙的是它意义，而不是它句子造得多么曲折啊。我看着那些精英，或者是环绕在我身边自以为是精英的人。哦，我总感到茫然无依。我看到他们握着手中的资源，紧紧紧的继续逆流而上，不管戴着人道或是理想的面具。哦，奇妙是下一句话啊，说着左派，过着右派的人生，说着找不到真爱，所以四处睡觉，或是另外的努力，诚实的努力，获得中产和小资应有的条件，大家向上奋战，累积着要往顶端靠拢的配备。这是一个很干净，它是长的句子，是可是长的有意义，
是
很干净。我说这就是一流的语言。
是，啊，那的确，我刚刚是在讲他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在报社工作的，在媒体工作的一个写手啊，这种文字不是一天两天锻炼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副刊，我们在看联合文学，看硬科，要看到有意义、有转折、有反讽的句子已经很少了。
是，
这是
我是许良良，热诚推荐，作者李维京更不应该错过，是吧？